我们今天很高兴，就是我们要继续《大智度论》第二卷呢，有关佛教的这个经典结集的一个因缘。那么，在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呢，同时也关系到呢，就是佛陀呢，最后呢，这个离开人间世的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过程。那么，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两件事情呢，跟各位同修商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上课之前呢，会透过这个投影机呢，打三个字，就是请静坐。我们发现有的同修呢，看了这个提示之后呢，都能够很专注的静坐，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同修呢，好像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重视啊，好像还不够。我想，如果诸位在这个我们讲课开始之前呢，不管是3分钟、5分钟、10分钟。你那个时间放在那个地方等待呢，就是对时间的浪费，也是对生命的浪费。实际上，佛法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修持啊，就是善用我们琐碎的时间，善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的空档来用功，从这些空档里面所成就的禅定的功夫啊，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诸位晓得这个所谓滴水可以穿石，聚沙可以成塔。尤其是如果诸位呢在禅定的这个修持上面呢，随时随地3分钟、5分钟、10分钟，我要做就做，要定就定，这个心要静下来就静下来。这个功夫啊，假定你能够成就的话，你将来无处不可用功。尤其现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功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临命终的时候绝对不会给你20分钟，给你2个小时，给你2天的时间，说我要念佛念完，然后我才往生。No choice，没时间上没得选择啊。是临命终常常是这样的几分钟之间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如果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养成这种，我只要有一点空档，我也不晓得这个时间怎么用，OK，我就马上让心静下来。我诚恳的啊，请大家呢，就是说，善用这些时间的空档，善用这些琐碎的时间，积少成多呢，来成就各位的这个禅定的功夫。讲禅定呢，我们有时候去打禅期啦，打佛期啦，打准提期啦，这固然是功夫啊，但是这些功夫呢，因为你是密集的用功。固然对你很有帮助，可是好像充电一样嘛，慢慢慢慢，这个电可能又会消耗掉的。现在最进步的电池都是随时充，随时就饱了。所以诸位如果能够善用时间的这个空档啊，然后来让心静下来，来做一个很，即使是短时间的这个打坐，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你这个不管是念佛也好，禅定也好，都能够成就很大的功夫。我想这一点是特别要跟各位呢提出这样的一个共勉，就是善用你的琐碎的时间。事实上，我们这一生，尤其是在座很多都是在家修行的这个菩萨，在家修行的菩萨呢，时间常常都是琐碎的，都是被切割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空档的时间、琐碎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这种时间不用，你怎么用呢？你哪里找得到时间呢？啊，我想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我在想说，我们要学习大智度论呢，是需要很静很静的心呢，才能够慢慢的这个深入般若智慧。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平常呢，这个念佛呢是特别庄严、特别殊胜的，所以是不是以后我们开上课前呢？有的同学我知道来的比较早，可不可以，譬如说从6:50啊，或者55分开始， 那么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念佛。那平常各位想念佛，也许好像都是比较刚刚讲说，好像时间自己不容易掌握嘛。那么借着来这里共修的时间，就是我们上课之前，如果你提早到了，即使晚几分钟到，起码你有五分钟啊、十分钟啊、二十分钟的时间来念佛，可能对各位的这个新的这个杂念的沉淀呢，我想会有帮助。我不晓得总干事可以同意吗？好不好？好，那我想也许这个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从6:55开始到7:01，就是这20分钟的时间，我想大家先念佛。如果我还没有到的话，就念久一点。啊，那各位呢更有福气了啊。那么这是两件事情呢，跟各位同修哈、啊、提出来这个作为一个勉励。那我们现在要接下来就是进入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团呢、啊，在佛陀的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以及佛般涅槃，所谓般涅槃 Panivana 的意思呢，就是入灭的意思，入涅槃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最后的这个入灭的这个阶段里面，然后教团产生的这个变化呢，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透视到佛教，就是说作为一个法的宗教，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宗教，然后呢它又变成一个社会的一种这个团体之后，变成一种入世的一种组织之后，然后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到这个法的本质，我想这个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呢，会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深入的这个政治政见。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次跟各位谈过呢，佛陀最后走到库西纳嘎的时候，也就是佛陀入灭的地方，只有一个人跟随他，就是阿难尊者。各位要知道，佛陀在当时已经得到印度许多的国王大臣，然后这些富有的这些这个啊商人，然后这一些这个社会上所谓的这个哦长者，然后婆罗门，他们非常崇高的这个尊敬。但是你看他老人家还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默默的，没有任何这个队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声张的情况之下呢，默默的行脚。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一生即使在最后的时光里边，他没有被权力腐化，他没有享受任何的特权。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佛教这个团体里边呢、啊，稍微有一些贡献的，稍微有一些名声的，稍微有一点本领了、啊，啊，稍稍显露一点神通了、啊，哇，那不得了！你得到的恭敬啊、供养啊、名声啊、特权的、啊，我可以告诉你，甚至超过总统，甚至超过一个国家的元首。然后这个当中显示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被这些恭敬供养所腐化了，你离不开这些东西了。你对社会已经做了错误的示范了，养尊处优啊！所以我们说，我真的认真的要学佛，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深思。我们从世间法的角度说，哎呦，释迦牟尼佛怎么晚年这么可怜啊，只剩下一个弟子跟着他跑啊，也没有马车，也没有牛车，就是老人家一个人在那边行脚啊。诸位，这就是佛陀了不起的地方。他对物质的不执着，他对于这种世俗的享受，他已经超越了，他已经真正的脱离了所谓眷属欲了。我们看到今天，老实讲呢，今天我们在佛教的这个团体里边呢，有时候，比如说，哎，我们脱离了这个在家的这个身份，可是出来家之后，有时候又形成另外一个这个家庭式的这个结构，然后 就是离不开这个前中后了，这个上中前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佛陀不是这样子的，所有佛的大弟子们都不断的效法佛陀的这个精神，有时候是带领的弟子们，有的时候是自己也是跟佛陀一样到处去行脚，到处去教化众生。我们从佛最后晚年的这样的一种淡泊的平时的这样的一种很平凡的行脚当中，我们才看到真正伟大的佛陀。第二，我们看到佛陀最后呢吃有发生食物中毒，然后在这样食物中毒的情况之下呢，他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包括给他食物的人。他非常清楚地说，因为我在这个世间的因缘已经要告一个段落，是今天供给我食物的这个人，他成就了我这样一个因缘，大家要感谢他，他是成就这个因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最后在他身体最痛苦，他非常的饥渴的时候，不是饥渴，对不起，很渴，就是脆搭啊、哦，很渴的时候，佛以他的甚深甚深的禅定，没有任何的不愉快，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责备别人的意思，在那个当中，你看到了禅定的力量，看到了禅定的庄严。佛陀知道，阿难尊者呢，因为是最亲近他的人，是他身边最亲近的这个侍者，所以他可能也让一些人不愉快，可能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欢喜。我们知道这个人有一种心理是什么呢？就是争宠吃醋。哎，只要这个师父是值得我尊敬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跟师父建立特殊关系。师父最疼的是我，别人跟师父讲话只有十分钟，我每一次见师父，师父一定跟我讲一个小时。平常师父呢，都是在课堂跟别人见面，每一次师父见我的时候呢，都叫我到这个禅堂小餐。许许多多的人啊，都是用这种很世俗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希望跟一个你所尊敬的善知识呢，建立一种这个特殊化的关系，表示我很重要。因为人生而具有这种所谓对重要之感的追求，所以阿难是要承担多少多少人的妒忌啊，多少人因为这个阿难尊者啊，不晓得多少醋呢，吃不完了。但是我们看到佛陀在他临终的时候，阿难已经开始哭了，阿难尊者已经开始止不住他的伤心了。然后我们看到佛陀对阿难尊者还有对其他的这个赶来，就是在佛陀最后要入昧前赶到佛陀身边的这些弟子们，说了两段非常重要的话。这两段话呢，我们看到这个一行禅师呢，他写了一部佛传啊，叫做《白云古道》，这个英文呢叫做《Old Path White Clouds》。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一行禅师呢，他有两段非常感人的这个叙述。首先呢，佛陀呢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 ：“Don't be so sad， 不要这样的伤心，阿难达。”然后下面我就不要念英文了，我直接把这个翻译出来。佛就对他说呢，我不是常常提醒你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吗？只要有生就必然有死，只要有起就必然有昧，只要有聚会就必然会有分散，怎么可能说生而不死呢？怎么可能说起而不灭呢？怎么可能说是有聚会而没有这个离别呢？阿难达，你已经呢用你的心呢照顾了我很多很多年了，你已经尽了你一切最大的这个努力呢来帮助我，所以我对你是非常非常感恩的。 你所成就的功德呢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你还可以成就更大的功德。只要你再多一些精进，那么你就可以超越生死，你可以到达解脱自在，并且呢降服一切的忧悲苦恼。我们看到佛陀最后跟他说的两句话， I know you can do that， 我知道你做得到， And that is what will make me the most happy， 只有这样子才会让我得到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佛陀最后呢，他在安慰这个阿难尊者，在告诉阿难尊者的时候，他给他多大的鼓励。一个临终的人，一个即将要离开人间世的老人家，他是这样的心平气和的，这样的理性的，如实的来开示这个最后所谓无常的道理，而且受记这个阿难尊者说他一定会有极大的成就。然后呢佛陀又转向身边其他的弟子们说，因为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段话关系到我们大智度的后面要讲的另外一段因缘。佛说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我的身边做我的侍者呢像阿难这样的这个称职。其他的侍者们呢也许曾经怎么样呢，就是把我的衣服不小心的掉到地上去了，或者是把我的钵呢这个丢到地上去了，可是阿难从来没有这样的过失。他从每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一直到所有的这些大事呢，他无不呢小心翼翼的来照顾我。阿难永远都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一个比丘，或者是一个比丘尼，或者是一个在家的信徒，或者是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大臣，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修行人，从不同的宗教，从不同的派别，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什么时候应该跟我见面，他总是可以把所有那些这个弟子们，这些国王大臣，还有这些所有不同教派的修行人跟我见面的这个事情呢安排得非常的妥当，而且非常的善巧。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无论是过去的佛或者是未来的佛，他们从不曾有一个佛像我这么样幸运，就是有这么一个如此有智慧而且如此诚恳的一个弟子呢，像阿难尊者这样来做他的侍者。佛对这个身边的弟子们讲这些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教团里面开始在攻击这个阿难尊者的时候，我们上讲说就是马上一个斗争大会就开始，而且斗争的对象就是阿难尊者。其中的这个攻击的焦点呢包括就是说，他们大家认为阿难尊者没有把佛陀照顾好，可是事实上这是佛陀自己说的话，就是说他觉得他是如此的幸运，即使是过去的佛或者是未来的佛，他们都没有像我这么幸运有这么好的一个侍者。而且他对阿难尊者说呢，你是我最感恩的人。诸位，一部车子要跑得很快，他能够没有一匹很好的马吗？所以阿难尊者是对佛教做出很大的贡献的，从他25年的当中一直伺候着佛陀的身边，给佛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起居的照顾，而且总是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佛陀。在佛陀的时代里边呢，佛教的这个教团曾经发生分裂运动，教团分裂为二，但是阿难尊者的立场从来不曾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呢很值得我们大家来留意，值得我们大家来体会的。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佛陀呢他的一种度量，他对弟子们这样的一份这种爱心。我也曾经看到有一些长者呢 不要说是不善待这个侍者，有时候几乎是虐待侍者。这个侍者做什么他就是不满意。明白的讲，有时候作为一个长者的人啊，他本身有一种不耐烦的习气，他有一种挑剔的习气，然后做弟子做侍者的就倒霉了。但是我们看到佛陀呢，对这样一个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人，他是这样的所谓 understanding， 有这么深的这样的一种了解，有这样的一种谅解，然后最后他要走的时候跟他开示无常的道理，所以你不要伤心，有生必有死，然后跟他受记说，只要你在精进努力，你一定可以超越生死，然后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了。也交代身边的人说，他是非常尽心的来照顾我的人，这个叫做体贴，这个叫做度量，这个就是佛。你会看到说，他就是对身边的人这样的慈悲。所以一个修行人的风格，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大智度的论文呢，各位再往下来看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体会了。我们看到第二卷的第十页啊，第二卷的第十页，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这个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第五行呢，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我释迦文佛云何独舞啊，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一句，那么现在要接下来大迦摄复言，这个呢是在指责呢，就是阿难尊者所犯的第三个严重的过失。佛欲涅槃时，尽聚于那劫城，我们上次讲过，聚于那劫城就是 Kushinaga 啊，就是这个城市。背痛，就是这个时候佛呢，因为这个吃了这个食物中毒呢，然后这个痛呢已经延伸到他的背部了。四叠阿多罗僧夫卧，诸位要知道呢，这个阿多罗僧呢，就是佛的这个所谓僧衣，就是出家人穿的衣服。那么佛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把那个僧衣呢，把它折成四叠。这个折成四叠呢，这个动作呢，被认为是呢佛教后来的所有的舍利塔最原始的造型的根据。就是说这个衣服把它折成四折之后呢，就变成五层，所以佛教最原始的塔呢，它一定是五层的。所以这一个动作被认为就是佛的舍利塔的这个造型是从这个地方得到最原始的概念啊。所以这个所谓四叠阿多罗僧啊，这阿多罗僧是一个名词，俯卧就是，然后呢他的头就靠在这个上面，玉乳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将要搬涅盘的时候告诉你说，我虚水，乳不共及，是乳突起罗罪。那么现在指责的第三个过失呢，严重的过失就是说，佛要入灭的时候他口渴得非常厉害，然后佛跟你说你去给我打水吧，可是那个时候你却没有去取水。换句话说，你怎么可以眼看着师父最后这样的这个这么渴的时候，然后你连水都不供养他呢？你怎么可以做这么过分的事情呢？我想这样的责备当然也是出于对佛陀的敬爱了，但是这个阿难可是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他受了很大的委屈的。他就说了，阿难答言呢，事实五百乘车呢截流而渡，令水浑浊，以是故不取。那么这时候阿难尊者就说，啊，你不晓得当时刚好有这个五百步的这个车呢正在渡这个河，所以河水非常的浑浊，我不能拿这个水给佛陀来喝啊。那么这个理由是可以说很正确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大迦摄复言，大迦摄说你这个话不对了，这 命使水浊呢？佛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浊水清净，汝何以故不语？是汝之罪。那么阿难尊者这样的回答之后呢，大迦叶尊者马上就反驳他说呢，即使是这个水是浑浊的，你难道不知道佛就是说任何脏的东西到他的这个面前就会变得干净了吗？为什么你还是不给呢？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曲折，因为呢在这个河流的附近呢还有另外一条小河流，而阿难尊者呢当时的意思就是等这五百部车过了，他要带着佛陀到另外那边那个小河那边去打水，但是时间耽误了。所以做事情这个 timing 很重要，就是说阿难尊者是好意的，可是因为你这一耽误呢，佛陀那个时候很不舒服，就是这个正在需要水喝的时候非常的不舒服嘛。好，这就变成阿难尊者的一个过失。所以呢这个大迦叶尊者就说了，是汝之罪呢，汝去做突击罗忏悔。突击罗呢是律这个佛教的这个律典里面一种过失的名词，就是说在佛教里面这个戒律里面认为呢有一些罪呢是无法忏悔的，就是说这个罪太重了，比如说你杀了你的父母亲呐，或者是说你做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去对佛陀的身体做一种暴力的攻击了，这一类的过失啊，是忏悔也没有用的。突击罗呢，是属于那一种，就是说一种过失，我们平常讲的过失。那这种过失呢，忏悔的话呢，这个罪可以消除，或至少这个罪是可以减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呢，阿难尊者所犯的过失呢，是很在僧团里面认为是很严重的，因为你做佛的这个侍者，连佛要最后要喝水你都不给他喝啊，就是在这个其他人一听起来，最后都大家都很气愤了，然后这个气都全部发泄到这个阿难尊者的这个身上去了。但是阿难尊者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不过呢，这个是北传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实际上在南传佛教里面呢有不同的记载。南传佛教里面认为是什么呢，就说阿难去打了水，而且那个水脏得不得了，可是这个水拿到佛面前的时候呢，诶，突然化作很干净的水。这是南传佛教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就是南传佛教的经典里面有这些记载。不过诸位，我们现在不要去跑到那个历史的争论里面去，因为这既然南北传有这样不同的记载，我们走到这个历史的争论里面去呢，我们是找不到答案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下一次诸位如果到库西纳高，在佛的班涅盘的这个所谓涅盘场去的时候，记得带水，这是我们绝对可以做的，我们绝对可以去弥补这个历史的一个遗憾。我想所以我每一次到这个涅盘场，我一定就是要带水，第二个要带花啊，所以下次如果诸位去印度朝圣的时候，到了涅槃场，那么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就是你觉得你就是回到了佛那个最后的那个时光，而你是在那里，你把水这一份心哈、哦，用水来代表我们对佛的这样敬仰的心啊，这所以我们不要跑到历史的争论里面去，但是我们可以为历史做一点事情。那么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呢，大迦叶复言，佛问汝，若人是神主好修，可祝寿一劫，若减一劫。佛是神主好修，欲祝寿一劫，若减一劫，汝默然不答。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迦叶尊者他提出第四个事情，说佛呢最后曾经问你呢，说如果有人呢把这个四神足把它修好了，这个四神足呢将来在大智度后面呢还会详细的讲，那么他就可以呢，就说他可以生死自在的，他可以延长他的寿命一劫，也可以呢缩短他的寿命一劫，就是说要在这个世间留久一点也可以，但是呢要早点离开也是可以的，好、哦，生死自在的意思。那么佛呢 四神主好修，佛本身四神主已经修得很好了，所以对佛来讲，他要把他的寿命延长，或者把他的寿命这个缩短，这是他是可以自在的。可是当时为什么你不回答佛这个话呢？问汝自三，汝故莫然呐、啊。问了你三次，汝故，问题就在这个故这个字。什么叫故呢？故就是故意，你故意不回答，我那这问题可严重了。不是不回答，而是故意不回答，就是说大家认为你故意不回答。汝若答佛，当时如果你回答释迦牟尼佛说，佛摄神主好修，因住一劫若枕一劫，犹汝故呢，令佛世尊早入涅盘，世汝徒极乐罪。换一句话说，我们知道在普贤菩萨的十大愿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愿，叫做请佛住世。就是说，如果有佛要般涅槃要入昧，或者有善知识有大菩萨他要入昧，那么你要去请他留在这个世间多留几年。我告诉大家呢，在台湾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广清老和尚啊，80几岁就说他要走了，